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18节到25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爱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今天是何等的感恩，在这个纪念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来聆听你的话语，都是你奇妙的恩典。主，我们也在这个时候特别的向你祈求，愿万人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也万人都能够得见耶稣基督，看见你福音的大能，来归向你。主，我们特别的祈求你洁净我们的身心灵，特别是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使你的每一个儿女是听的讲的都同蒙益处，同蒙造就，将荣耀颂赞归给你，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纪念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主日，就如我们在前面所读的信仰告白，还有我们所唱的诗歌，还有主席带领我们的祷告，都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耶稣基督的降生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那么我们今天就通过这一段的福音书啊，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1到18节，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这样的一个故事，来思考啊这里面的真理。今天我们来纪念圣诞节这个主日，那么圣诞节就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今天在全世界有1/3的人口，20几亿的基督徒都在庆贺啊，纪念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知道说，世界上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像耶稣一样被人们这样的来纪念庆祝他的降生，他的生日。或许我们知道有些国家对这个君王或者皇帝的生日啊，在这一天大家也庆贺甚至放假， 但是这只局限于一个范围啊，只限于一个范围。可是耶稣基督不一样，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啊，有如此多的基督徒来庆祝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甚至连世界上的非基督徒啊，就是不信耶稣的，也知道圣诞节这一天是为着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还有许多国家把这一天作为国假日啊，定为国假日。不仅如此，只有耶稣基督的诞生日啊，被称为圣日，圣日啊。圣诞节就是指那一位至圣者啊 ,the Holy One, 啊，这个至圣者，这个至圣者，上帝的独生爱子，是他的降生日，是耶稣的降生日。那或许你会问，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样的重要？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来纪念耶稣的降生呢？那明白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是很重要。就如我们今天的讲题，这个福音啊，就是大好的消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主耶稣的降生，它是关乎着人类的，是关乎着人类的一个大好的消息。圣经中把它称为福音。那么福音就是大好的消息，大好的消息就是福音。比如说我们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生了一个女儿，或许说我们添了一个孙子，那这都是我们人生中的这个大好的消息啊，人生中的好消息。但是如果这些和耶稣基督降生相比，那么耶稣基督的降生实在是一个大的好消息，是一个大的好消息。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看圣经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十到十一节，记载了耶稣基督降生时候的那个天使的宣告。在第十节说，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啊，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就说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它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在大卫的城里为他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天使向我们宣告这一个大喜的信息，这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那我们的降生呢，只关乎到我们自己的亲人或者我们的朋友，而主耶稣的降生却是关乎着万民的。也就是说，无论你认识主耶稣还是你不认识主耶稣，那么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都和你有关啊，都和你有关。主耶稣的降生和你我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为什么只有主耶稣的降生这样的重要呢？而且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呢？因为他是人类的救赎主啊，是救赎主降生了，他是我们的主宰啊，他是我们的主宰。所以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主宰啊，英文里叫 Lordship。而且他是天国的君王，就像我们刚才祷告中和这个所唱的诗歌里，他是那个天国的君王降生了。那么耶稣基督的降生，他带给全人类啊，这个福音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所以正因如此，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明白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和你和我有什么样息息相关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就会借着圣经马太福音一章的十八到二十五节啊，这里记载了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历史事件。我们借着这个经文和弟兄姊妹朋友们啊，来分享思考一个主题，就是 主耶稣的这个降生为什么是关乎万民的一个大好的消息？那么耶稣降生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主耶稣的降生和我们息息相关？啊，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主题：为什么他的降生是关乎万民的？他降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与我们的这个重要的不同啊，看看主耶稣降生为什么这么奇特，和我们不有什么不同。这里面我们会学习一个圣灵的感孕啊，耶稣基督是圣灵的感孕。那么有关主耶稣的这个降生是从旧约就开始的啊，我们知道圣经分为旧约新约啊，旧约在主前1600年开始写，一直写到新约啊，到主后100年完成。所以主耶稣的降生是在旧约的时候就有先知的预言，一直到了新约啊，这个福音书中记载了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历史事件。那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说，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它是一个历史事实啊，是一个 historical event， 就是它是真实的，它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且呢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耶路撒冷地区啊，发生在伯利恒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耶稣基督的降生非常寻常啊，非同寻常。为什么非同寻常呢？那么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关键之一，我们慢慢来解释。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18节说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的母亲啊，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啊，这是这个故事。他说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犹太的文化中，和我们中国早期的这个文化啊很相似，就是儿女的婚姻大多是父母双方来约定的啊，就说儿女的婚姻大部分是父母双方来决定的。就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双方的父母就约定了啊，把我的女儿许配给谁家的儿子。所以玛利亚跟约瑟的婚姻就是这样的。在玛利亚的父母啊，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把她许配给了约瑟。所以可能在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不太熟悉啊，我们只要在中国稍微有点年龄以上的都知道啊，那时候这种父母这个般配的许愿的这个婚约。所以玛利亚的父母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就把她许配给了约瑟，但是还没有迎娶，也就是还没有结婚啊，玛利亚就怀孕了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和朋友们知道不知道，在中国过去这种婚姻啊，许配的婚姻，就是在结婚之前双方都没有见过面的，只有在结婚的时候啊，把那个盖帘揭了才知道，哇，这个是你的妻子。所以是这样的，所以在还没有结婚玛利亚就怀孕了。所以玛利亚的怀孕非常的特别，她不同于一般人的怀孕，她的怀孕是圣灵感孕啊，是处女怀孕， 所以我们一会儿还会再讨论。那对当时的父母许配的婚姻来说，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肯定就是你和别的男人发生了性关系，所以怀孕了。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的丈夫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把他暗暗的休了。如果你知道犹太文化的背景，就明白这里在讲什么。如果按着当时的律法，如果是婚外性行为或者淫乱，那个是要被拉到外面当众被用石头打死的。那么约瑟不想这样做啊，只想悄悄的这个把玛利亚这个休妻啊，不至于就是说人们用石头啊打死他。那么这个时候天使就向约瑟显现，告诉他这个事实的真相，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刚才在祷告的时候也讲到大卫的子孙啊，如果我们明白熟悉圣经的这个旧约历史的时候，你就知道大卫的子孙就是指上帝应许的那个弥赛亚君王要出自大卫的后裔，所以约瑟是大卫的后裔。那么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那么说到这里，朋友们可能很稀奇圣经的记载，什么圣灵感孕啦，天使啦，还有处女怀孕生子啦。那你会想说，基督信仰怎么会建立在这样一个神奇的基础上呢？那么当你明白这一点，这一点恰恰是基督信仰的重点关键点。那我们来看为什么是圣灵感孕童女生子呢？为了明白这些，首先我们从人类的起源和犯罪说起。当上帝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那么上帝就把他们安置在上帝创造的这个美丽的花园中啊，伊甸园中，我们说这是皇家花园，把他们放在里面让他们管理看守啊。那么在人类的始祖没有犯罪之前，上帝是和他们同在的啊，上帝是和他们同在的，所以那个是一个无比的和谐的美好啊。那么这个就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一章1-26节，告诉我们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这是上帝创造人的啊目的，按照他的形象创造，又交给他们管理治理的权柄。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有时候我们人说我们人跟其他都受造物没什么区别，完全错了。受造物里只有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按着他的公义、圣洁、良善来创造的。那么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帝不仅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而且把他所创造的万有交给人来治理管理。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啊，这就是上帝的创造和赐福。可是我们知道到了创世纪的第二章啊，上帝在创造中啊，创造之约中和亚当立约啊，我们前面在这个也祷告和读经时候讲了。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二章15节这样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个创造之约啊，一个约定啊，就是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啊。我以前形容过，就两个人那么大的园子，你想吃啥随便吃，东摘一个吃一口，西摘一个吃一口都行，吃也吃不完。但是唯有分别树，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但是人偏偏就违背上帝的意愿啊，原本受造的人，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是受造的人，你不是创造主。原本受造的人就应当敬拜尊荣，顺服他创造的主宰啊，他是创造你的主宰，而且他是真理的上帝，这一点很重要，他是真理，你要顺服他。可是当被造的人在撒旦的引诱下，就故意违背了创造主上帝的律法的诫命，人就从此犯了罪。那么圣经对罪的定义啊，我们知道圣经对罪的定义是最准确的啊，就是当人违背上帝圣洁的律法就是罪啊，罪就是人违背上帝圣洁的律法。那么人犯罪以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创造时候的那个约定，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说犯罪带来的结果，带来的 consequence 就是死亡，死亡。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临到死亡啊！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仅死亡，死亡之后还有审判。所以死亡它不是新陈代谢的啊这个结果，死亡是因为人有罪，是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啊，这是圣经最精确的定义啊，而且是真理，是事实。所以当人类犯罪以后，虽然落到了一个死亡咒诅的光景中啊，按道理来说人犯罪是人咎由自取，所以死亡也是正常的，上帝也没有欠我们什么，是人的作为。但是上帝他怜悯人，上帝他爱我们，所以上帝就赐给人类一个拯救的应许，就是上帝在创世纪啊，给犯罪堕落的人有一个盼望的应许。这个应许讲到什么呢？就是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成为罪人的拯救。所以这个应许很重要，上帝应许说有一天有女人的后裔要带给人类啊，带给罪人拯救。所以这个应许是在人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就应许下来的，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所讲的应许就是上帝的啊 promise 承诺，是永不改变的这样一个承诺。那么这个应许它的预表就清楚地体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那么这个应许在历史中是怎么体现的呢？我们知道上帝拣选以色列民族以后，上帝就给他们设立了一个祭司制度啊，祭司制度。那么祭司制度是干什么的呢？比如就像我们今天犯罪，比如说我们今天犯罪了，那么你要得到公正的解决，我们说只有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通过司法体系，对吧？那么要到法庭来裁决啊，到法庭去裁决。那么作为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是一个神权体系的一个群体。那么人犯罪后一个主要的解决捷径的体系，就是通过祭祀这样一个制度来完成的。 那我来大概解释一下，就说当人犯了罪，那么人们就要来到圣殿。我们知道圣殿是以色列民敬拜上帝的中心啊，是他们聚集敬拜上帝的中心。他们就要到了圣殿，找到这个祭司，祭司就相当于圣职人员。那么你还要带上啊，这个通常呢就是找到祭司来负责来这件事情。通常你还要带上这个一只没有残疾的羊，或者说规定的动物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在圣殿的祭坛前，祭司就在圣殿的祭坛前把这个动物杀了，就是将这个犯罪人的罪归到这个动物的身上啊，归给这个无辜的这个动物身上。动物的这个被杀和流血啊，我们知道动物被杀流血就表明了动物代替了这个人啊，就是承担了这个人所犯的罪的刑罚。就说人犯罪的刑罚归到哪里去了呢？归到这个动物身上，把动物杀了，由动物来代替人的犯罪和刑罚。所以动物替人流血受死的刑罚，就代表着人所犯的罪在耶和华神面前被赦免了，是通过这样一个体系来赦免的啊。归到动物身上，动物被杀流血，罪归到动物身上，然后呢你的罪在耶和华神面前就被赦免了，就被洁净了。所以这个就是祭司礼仪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当然我们知道还有对上帝的敬拜。那么上帝设立这样一个祭司的制度，就是对人的一个怜悯和慈爱，否则人犯了罪没办法处理了啊，只有死。所以我们说在以色列民中啊，在犹太文化中，人们对罪啊，对犯罪，还有这个献祭，还有这个流血，罪得赦免，是他们生活中非常熟悉的，再也熟悉不过的事情了。所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熟悉的啊，不像对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一讲到说你有罪啊，人们很难接受这个事情，很难接受。但是在他们里面，这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了，知道人有罪，知道那个动物被杀流血可以代替我们的罪被神赦免。一会儿我们还会讨论这个事情。那么从旧约时期一直到新约时期，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上帝一直应许一位女人的后裔弥赛亚基督啊，要来成为人类的拯救。那么只有这位救赎主，他可以救赎犯罪堕落在死亡中的人啊，只有他可以拯救人，拯救我们犯罪堕落在死亡中的人，而且是女人的后裔。那我们说为什么是女人的后裔呢？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祭祀制度。比如说今天一个人杀了人，一个人说啊，的确我犯了杀人罪，我有罪啊，对法官说我有罪，我的确犯了杀人罪。然后对法官说，哦，我家有一头羊，我牵来啊，这头羊是很健康的，没有残疾，而且呢是头生的，你看我把它拉来，把这个羊杀了，让这个羊代替我去承受这个死刑吧。那你会觉得法官怎么想？你会觉得法官怎么想？法官会同意吗？或者说那个被杀的那个家人能同意吗？我们说一，肯定不会同意。二，法官认为你脑子有问题啊，认为你有问题。所以就如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 动物牛羊的血断不能除掉人的罪。那你说旧约要那个东西干什么呢？旧约那个就是预表说，我们人有罪，我们的罪只有通过流血舍命才会被得到洁净，但是那个动物它始终不能除掉我们的罪。动物的血就预表了，动物的血只是个预表，它预表了那个将来真正到来的那个圣洁的羔羊，他就是那个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我们说人犯罪不仅落入了死亡的刑罚，而且还落入了将来审判的刑罚。人若要脱离这一个死的结局审判，只有一个办法啊！人要是脱离这个死亡和刑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用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来代替这个犯人去承担死亡和刑罚啊，就是很简单，就是说你必须要用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来承担这个犯罪的人的死亡和刑罚。就如我们所面前面所讲的那个旧约的祭祀制度，代替人受死的那个替罪羊啊，是一个替换代替。上帝怜悯人爱罪人，上帝为人预备的这个救赎的方法，就是旧约祭祀制度所预表的替罪羊的方式，只不过上帝用的不是那个羔羊，而是那个没有任何罪，是那个无瑕疵的上帝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用他作为人赎罪的羔羊。上帝用的是他自己的儿子耶稣来承担死亡的刑罚。那你会说这怎么可能呢？上帝怎么会用他的独生爱子来替我们这样一个无名的罪人来死亡呢？但这就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们回到之前所讲的，为什么是女人的后裔？为什么女人的后裔可以来拯救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啊，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我们是男人的后裔，我们是男女的受精卵结合生下来的后代。那么因着这样的传宗接代，我们都具有了都成了有罪性的人啊，我们是有罪性的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是男人的后裔。那么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因着这样的传宗接代，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无一例外，无一例外，我们生下来就是个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有的人说孩子没有罪啊，你看着孩子你不用教，过几天过一段他就知道撒谎啊，知道撒谎，他就知道去抢别人的东西，他就知道这个 self-center。 没有人教导过他，这就是因为我们人有罪性，所以罪人不能代替罪人赎罪。就像我们，你不能用一个杀人犯来代替另外一个杀人犯去承担罪恶啊，承担刑罚。所以男人的后裔都有罪，男人的后裔都不能代替人赎罪，只有没有罪的人才可以代替我们赎罪。那么只有一位，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个女人的后裔，是借着圣灵感孕，上帝的独生爱子 借着童贞女玛利亚，人类的母腹降生，成为人的样式，就是神子取了人子的样式，取了人的样式，成为那个无瑕疵的人子。他没有犯罪，他是圣洁的啊，他是百分之百的人性啊，有百分之百的人性。那么这个就是耶稣，就是通过圣灵感孕，就断开了那个男人的后裔的那个罪。圣灵的感孕就是断绝了啊，断开了那个因着男人后裔遗传下来的罪，所以他是圣洁的。那么又借着人类的母腹，他取了人的样式，那个成为圣洁的人才能为人赎罪。我们今天你不能说我人杀了人，你说哎，我用个动物或用个其他的来赎罪，达不到。所以耶稣他是女人的后裔，他具备了为人赎罪的要求，就是完全圣洁无罪的人，他才能够成为为人赎罪的那个献祭的羔羊。所以我们总结的说，当人类犯罪落入罪恶死亡的刑罚绝望的光景之中，上帝在圣经中啊应许一位女人的后裔，将来要成为人类的救赎主，也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在2000多年前，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啊，通过圣灵感孕，借着童贞女玛利亚降生，成为一个真正的无瑕疵的圣洁的，成为罪人赎罪的羔羊。那么这个就是圣诞节啊，为什么被称为圣洁的至圣洁的上帝独生子的降生。他的降生就是为罪人带来了这个救赎的盼望，就是大好的消息。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上帝为罪人预备的没有罪的无瑕疵的圣洁的羔羊，为人赎罪的圣洁的人子，他必须是女人的后裔，是上帝在人类堕落救赎后所应许的救赎之路。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罪人的福音，大好的消息。那么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第二点，我们要看到堕落后人在死亡中的光景。那么耶稣他是怎么来把我们从罪恶死亡中拯救出来？那么他拯救的方法就是十字架的受死。所以当人类犯罪堕落后，就进入了一个死亡黑暗的光景。上帝为罪人预备了救赎的羔羊，就是圣子耶稣。他出生的目的，他从高天的宝座降生下来啊，他从高天的宝座下来，降生到这个堕落的世界，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我们会想说，那罪人的光景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圣经启示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犯罪的结局就是死亡，不仅有死亡，将来还要承受上帝公义的审判。或许朋友们要问，犯罪有那么严重吗？我又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也没有抢劫强奸，我是守法公民，我甚至助人为乐啊，捐款救济，我是慈善家，怎么会有罪呢？我们这样的好人都是凭良心做事， 难道我需要救赎吗？难道我要被定罪下地狱吗？前面我们讲了，当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后，全人类就都落入了罪恶和死亡的刑罚中。按照上帝圣洁的律法，当人离弃神，违背神的律法就是罪。当然这个不是按照人的律法啊，是按照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对罪的定义的那个范围远远大于我们所说的律法的范围。上帝的律法它不仅涉及到我们的我们行事为人的这个行为的犯罪，上帝的律法还涉及到人心思意念的犯罪。那么上帝圣洁的律法就是上帝颁布的十条诫命啊，是以上帝的十条诫命为基础的。如果我们按照人的衡量标准，可能大多数我们都是良好公民啊，甚至是优秀公民。可是当我们按照上帝圣洁的律法标准来衡量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圣洁的上帝面前站立得住。有的朋友或许不相信啊，那我们下面就用上帝的律法来衡量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知道上帝的十条诫命是当上帝带领以色列民从为奴的埃及地到西乃的旷野的时候颁布的啊，记载在出埃及记啊的20章，那里面讲到，他说除我以外啊，讲到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我将啊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创造，是他的恩典在前面，是他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然后他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里讲到那位上帝是独一的神，只有这么一位神。那我们今天是否承认这位独一的神呢？我们很多人不承认，不承认他是神，不承认他是上帝。就像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不认他是我们是他生的一样。那么圣经中还讲到说，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和水中的百物啊，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没有很多人，我们虽然不信上帝，但我们也不祭拜什么佛啦像啦，我们都不祭拜。你说我也不祭拜这东西啊，我怎么拜偶像呢？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人是看到有形的，有我们敬拜那个偶形的有形的偶像叫偶像，实际上有很多无形的东西也是我们的偶像，比如你的工作、你的金钱、名誉、地位。我们不敬拜这些有形的神，但是我们敬拜那些无神的啊，甚至你的子女，甚至你的爱情、婚姻，都可能成为你占据上帝的偶像。他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然后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很多时候我们妄称上帝的名，因为上帝的名是至圣洁的啊，我们不仅不敬拜他，我们甚至妄称他的名，而且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们看到前四条诫命是关乎到创造主和被造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在这里面达到这样的标准。然后我们看人与人的关系中，上帝讲到说当孝敬父母啊，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的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当孝敬父母啊，我们又没有做得到。不可杀人， 那有的人说我没有杀人呢，我怎么杀人了呢？对不对？朋友们，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耶稣在论到杀人的时候说什么？他说，如果我们心里恨一个人，就是等于杀了人。想想看，我们有没有恨过别人？而且说不可奸淫，说我也没犯奸淫罪，对不对？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心里动了淫念，就是和她犯了奸淫罪。啊，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我说我也没有做假见证陷害人呢。我们经常撒谎，撒谎就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里讲到贪婪的罪，不满足。我们每个人都贪婪，啊，不满足。我们虽然没有去贪恋别人的妻子、仆婢、牛驴，但是我们那个贪婪之心，贪恋钱财，我们不满足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没有一样可以在这位圣洁的上帝面前站立得住。上帝的十条诫命的律法，前四条是关乎创造主上帝和被造人的关系，后六条是关系到啊被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把它总结成两个主要方面。在马太福音22章，主耶稣说，他说你们要尽信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简单的总结就是爱上帝啊，上帝是创造主，那你说我们都不认识他，就如那个儿女不认识父母，你怎么谈得上爱上帝呢？啊，爱人如己更难了。有的人说我爱人如己做不到，对不对？但是自己家人我还是能做得到的。其实也是虚谎，虚谎，你们想想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人类的关系中最亲密的关系啊，就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圣经中描述说夫妻关系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二人合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合一的关系。但是我们罪人把它经营到什么地步了呢？我们把它经营成骨中的刺，肉中的骨。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不用说我们为妻子舍命啊，圣经中要求我们丈夫对妻子是舍命的爱，所以我们就连一般的爱都很难做得到。啊，罪人就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有时候也做不到，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罪人的爱就是情欲的爱、肉体的爱、眼目的爱。所以我们根本谈不到什么舍己的爱或爱人如己。那你说我做不到吧，就算我做不到，那我爱自己，对不对？我爱自己总能做得到吧？其实不然。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想想看，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恨自己啊，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就这样，自己都恨自己。我们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光景中，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你说我好到一个程度说我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罪人落入罪的光景，实质上就是在魔鬼撒旦邪灵的权势掌控之下，我们是罪的奴仆奴隶，我们不得不犯罪。就像有时候我们 抽烟喝酒吸毒一样，没办法。我知道这个东西不好，但是我没办法，还得做，对不对？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自己拯救自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在最终我们是奴隶，罪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圣经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你说那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怎么死了呢？的确我们是肉身肉体活着，可是我们的灵魂死了，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对属上帝的事情，对属天的事情，我们一概不知，一概不关心，我们只是肉体活着，我们是活着的死人，灵魂里是死亡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有上帝，我们却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明明上帝的作为时时刻刻的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分分秒秒中，可是我们就是不认识他，我们不承认他，难道我们不是死了的表现吗？灵魂死了，不承认属灵的事情，不承认人有灵魂，我们就成了行尸走肉。我们看看罗马书是如何描述我们罪的本相。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人的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推诿说没有上帝，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因为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神凭他们称心理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受造物的主，主乃是可以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把女人的顺性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的顺性的运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难以难行可羞耻的事，就连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从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毁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朋友们，弟兄姊妹，想想看，哪一样我们能躲得过？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就是罪人无助的光景。因此我们看到，只要是个人，只要你谦卑地来到这位圣洁的上帝面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位上帝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更不可能用我们自以为破烂不堪的义在这位圣洁的上帝面前自夸。罪人根本不能救自己，罪人也没有任何能力拯救自己。那你说这不是必死无疑吗？是的，从人的角度来说， 我们是死定了，没有办法。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是死定了，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们的现实。但是只有一条出路，就是那位大能的创造主上帝，他因着爱我们。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不爱我们自己，但是这位圣洁的上帝他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救赎之路，就是圣洁的那位没有瑕疵的主耶稣。上帝用自己的儿子耶稣来代替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来刑罚，他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十字架来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替我们赎罪。就如一个判了死刑的人，有一位无辜的人，他愿意出来主动的为这个死囚犯来承担罪，代替这个死囚犯去受死，那么这个死囚犯就被置换下来，被救赎了下来。你或许会问，的确我们是个罪人，上帝用他圣洁无罪独生子替代了我们的罪，有这样的必要吗？是的，如果上帝不刑罚罪，那么上帝就是不公义的上帝，上帝就是不圣洁的上帝，那么上帝的公义和圣洁也就不复存在，所以罪就必须要得到刑罚。然而我们却担当不起这样的刑罚，那么上帝因着爱我们，就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上帝宁愿用他的儿子来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所以主耶稣就是上帝亲自差派的，成为罪人的替罪羊，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我们就得到了无罪的释放。不是说我们没有罪了，我们不用受死的刑罚了，公义的上帝是刑罚了他自己的儿子来代替我们所受的死亡和刑罚。这就是主耶稣上帝对罪人舍己的爱，这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福音。我们说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作为圣洁的羔羊，他来代替罪人受死，这就是耶稣降生的重要的目的，他也是福音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第三一个我们要来看，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切的事要成就应验主先知啊，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说耶稣的降生带来了大好的消息，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样我们这些罪人可以暂时的活下来，可是过了多少年后我们还是死了。如果是这样，耶稣替我们死了，我们活了多少年以后也死了。如果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是暂时性的话，那么你说这个救赎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说永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来到福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的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的复活，我们知道圣经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耶稣不仅为我们死了，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向门徒啊，向众人显现40天之久，然后升天。而且圣经还告诉说，耶稣基督有一天要 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审判活人死人。耶稣的复活也是一个历史事件，他不仅死了而且复活了，所以这个才是这个基督信仰的核心。所以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是基督福音的核心，基督信仰的核心。福音启示我们，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为我们复活了。福音这一个大好的消息，它不仅包括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受死，使我们的罪可以在天父上帝的面前得以赦免，而且因着主耶稣他的顺服，因着他的谦卑以致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主耶稣他为我们赢得的这个公义，成就的公义归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那么我们因着信靠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为我们罪的受死，而且对他的复活，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复活，那么我们就白白的得到了那个基督复活的新生命啊！我们就白白得到了基督复活的新生命。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我们才有这样的条件啊，我们这样的可能进到上帝永生的国度中啊，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中。所以圣经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耶稣基督的降生，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是神在我们中间。所以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不是神啊简单的出现在我们中间，而是得救的罪人与耶稣基督的这个联合，是这个生命的永恒的关系的联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同在，而是我们与耶稣基督永恒生命的联合关系。福音的第二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基督复活为我们所带来复活和永生的盼望。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复活和永生的盼望。如果基督也没有复活，那你我根本都不用信，那就说明没有复活，没有永生。正是因着基督的复活，我们才知道说一定有永生，一定有复活。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使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在基督里和基督永恒生命的联合，是新生命的关系。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与基督的联合包括两个层面，就是与基督的死联合，也更是与基督的复活联合。所以这个联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督的死，一是基督的复活。当我们与基督的死联合，就是我们这个旧有的生命和基督一同的受死埋葬，我们与基督的复活联合，就是我们一同的与基督复活，得到这个基督赐给我们永恒的新的生命。这是两个重要的方面。那什么是永恒的新生命呢？啊，那即便是我信了主，有一天啊，不是我将来还会死吗？的确，有一天我们的肉体还会经历啊这个一次的死亡，但是这个是暂时的啊肉体的死亡，而我们信主后这个重生的属灵的新生命是不死的啊， 是永恒的，一直持续到永远。而且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圣经启示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无论是我们信上帝信耶稣不信，我们的身体都要经历复活。那么信耶稣基督的啊，我们的身体要成为永不朽坏的身体。耶稣基督的降生，大好的消息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它包括了两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二个是耶稣基督第三天复活了。这是福音非常重要的两个内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论到福音是说，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保罗说，我那时候所领受的，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我传给你们的，如果你们能够在福音上站立得住，如果你们不是突然的相信，那么你们就必因这个福音得救。所以这是上帝的应许，只有福音它能够使我们得拯救。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呢？他说，就是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因着他的受死，我们的罪才被埋葬啊，并且埋葬了。那个基督是真的死了，真的替我们的罪死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因着他的复活，我们才会有永生。他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的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碎了的。所以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主后六十多年的时候，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没有人去否认它。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不仅是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联合，而且这一个联合是用上帝的圣约关系来确保下来的。它不是一个联合，而是上帝用他的圣约，用他的圣约，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我们所立的新约来确立的。那么这个圣约就表明了上帝的应许永不改变，无论我们人如何背约，但是上帝却永远不背约不食言。上帝用他的圣约来保证他赐给我们的救恩，赐给我们永生是确定的。我们与基督联合，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基督里，基督赐给我们新生命的联合。那么这个就是复活的新生命，是永恒的生命联合。因着这样基督复活的新生命，使得我们可以有复活的新生命的能力来战胜罪恶，远离罪恶，远离魔鬼撒旦的诱惑和试探，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永恒确据的有盼望的人生。圣诞节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带来了人类大好的福音，这就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为着信靠他的人所预备的。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通过圣灵感孕，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为要将上帝的百姓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 拯救的办法就是耶稣基督他亲自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亲自的背负我们一切的罪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那个上帝对罪、对那个愤怒的公义的满足啊，满足了上帝对罪人公义的愤怒。又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将复活的这个新生命赐给信靠他的人。将来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实行公义的审判，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要与他一同复活，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上帝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直到永远。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大好的消息，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福音。无论你信靠耶稣不信靠耶稣，任何一个被造的人都离不开那个创造主、救赎主、审判主的主权掌管。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关系，那是你自己以为，因为我们是被造的人，他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改变。所以人生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悔改信耶稣啊，要么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宰，要么拒绝耶稣基督为救赎主。我们说当然也只有两条结局啊，没有其他的路，只有两条。信靠者是复活在耶稣基督里啊，进入上帝永恒的同在；不信靠者复活以后就会进入上帝永恒的地狱的刑罚当中。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人类唯一的道路，除他以外天上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道路可以拯救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当你今天听到明白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耶稣基督的降生带来的大好的消息，正是上帝借着这一个机会赐给你得拯救机会的恩典，也是圣灵上帝在你心里做工的结果。否则没有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没有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主宰和救赎主，没有一个人。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他，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有一个上帝。所以我们为你们祷告，盼望这个福音啊，圣诞节福音的主日成为你蒙上帝拯救的日子啊，谦卑地放下自己的骄傲无知，来到永生上帝面前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唯一的主宰。因为这是一个永生的光明之路，是一个恩典的道路。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了耶稣当年来到撒玛利亚的水井边啊，在等候那一个生活在最终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井边打水。那么耶稣对他说，他说凡喝这井里水的人还会再渴啊，凡喝这井里物质水的人还会再渴，若喝了我所赐给他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给他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赐给我们的那个水啊，喝了那个水就永远不渴，直涌到永生。主耶稣在圣经的最后一卷的末了再一次向我们发出末后的警戒和天国呼吁的邀请。他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全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讲到那个新天新地 永恒的耶路撒冷圣城，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他们可以得到权柄，能够来到生命树那里，也可以进到城门里来。而那城卫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的，编造虚谎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都可以来取。圣灵和主的教会最后呼吁说来，听见的可以来，口渴的可以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永生的水来喝。亲爱的朋友们，你愿意来到这位永生的救主耶稣面前吗？你愿意来白白的拿去主耶稣所赐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的泉水来喝吗？凡喝过的每一个基督徒今天都可以给你见证说这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已经品尝了，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主耶稣所赐的这个新生命的甘甜和满足，救恩已经临到。你唯一的做法就是悔改，信靠耶稣，跟随主耶稣做他的门徒，你就必然会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因为这个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约中的应许和承诺。因为这位上帝他从来没有失言，因为他的属性决定的，他从来不改变。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感谢赞美神。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师，我们独一的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将你救赎的恩典，女人的后裔，应许给我们，赐给我们。在时候满足的时候，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从荣耀的宝座下来，降生，生在卑微的马槽中，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取了人的样子，成为那位圣洁的无瑕疵的上帝的赎罪的羔羊，为着我们这些卑微的可怜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不仅为我们死了，而且为我们复活了，带给我们这些没有盼望绝望的人，黑暗中的人，光明的盼望，复活的永生。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的福音就是你的降生。主，我们也愿你的福音使那些还没有得到的人都能够因着你的福音而归向你，信靠你，将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